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如何来分辨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最终在神眼中被定为是魔鬼的儿女，主不认他们的。阿们。所以这不是我说的，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第十节说得很清楚，持续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神不再称他们为儿女。所以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他最终的结局是地狱，他会失丧他的救恩。也愿神怜悯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阿们。那么究竟人得救的凭据是什么呢？有的人也许有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人得救的凭据是什么？你知道你得救了是因为你有持续的经历生命的改变。大家一起说，持续的经历生命的改变。
持续的经历生命的改变
是得救的凭据。
是得救的凭据。
阿们。也就是讲到了你的生活持续的被神来纠正，你的生活持续的悔改，持续的被神纠正，持续的结出好果子在你的生命中，这就是你得救的标志和凭据。不要说你曾经悔改过，甚至是初信时就悔改了，关键是你是否有持续的悔改。神说他开了工就必亲自完成这工，真信徒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是指的我们讲的真正的信徒就是神手中的工作。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手中的工作。既然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会负责到底。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看屏幕，预备，大声朗诵，预备起。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到这里，这里面讲到了，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也就是神，神是工头，他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真信徒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会负责到底。如果你今天你已经不会悔改了，那么也许神可能从来就没有在你里面开过工。所以讲到有的基督徒可能他并非真正的是神的儿女，他没有得救过，他没有重生，只是自以为得救。因为真正是神的儿女，神会持续的在他里面纠正他，持续的让他悔改。愿神怜悯我们能够持续的来悔改，不是我们昨天有没有悔改，不是我们去年有没有悔改，不是我们十年前有没有悔改，而是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有没有仍然持续的悔改。阿们。这个很关键。另外我们要明白一个法则，就是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跟你旁边的人说，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预备起。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后面也是，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好，到这里，你看神对这些人的话是严厉的，甚至用了猪和狗的比喻。主在讲什么呢？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如果人被罪制服，就是罪的奴仆。阿门。而罪的主人是谁？撒旦。 也就讲到人被罪制服，就是被撒旦制服，那他就是撒旦的奴仆。那么他的主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撒旦在哪里，最后撒旦在哪里，在火狐里。所以这些人会追随他们的主人，也进到火狐里，是不是这样的？
是，
是我说的，是神说的。神的话这样说，人被谁制服，大家一起说，人被谁制服，
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所以这个话非常可怕，你听好了，这是神的法则，法则性的东西是不改变，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我对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我带着耶稣的爱警告你们，听好了，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是神说的。如果你被罪制服，你持续犯罪，持续犯罪，你没有悔改，你就是被罪制服，被罪制服，罪的主人是撒旦，你就等于被撒旦制服，那么你的主人就成了撒旦，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耶稣说，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就一下子分出来。阿们。你看神的话是不是已经解经互相对应的？所以千万不要被罪恶制服了，你必须要战胜罪恶，哪怕是一个罪，把它斩断。阿们。
因为这是关乎你生死祸福的事情。在约翰福音8:34，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这也是持续犯罪，所有持续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阿们。所以不要做罪的奴仆，因为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就是天国，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哈利路亚。儿子是自由的，儿子不是被罪恶捆绑。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生命中还有什么罪捆绑你？这是神在问你，你生命中还有什么罪在捆绑你？哪怕有一件都是致命的，要奉耶稣的名，一定要制服他，否则你就被他制服。只有两种，你被他制服或你制服他，没有第三种。你选择什么？我选择制服罪恶。主警告我们，在末世会有很多假教师会传讲渗水的福音、掺水的福音，他们应许人可以自由的为所欲为。神是怜悯的，神是爱，他会饶恕，这就是恩典福音。很多基督徒就会被迷惑，被迷惑的信徒也当自己省察自己，你为什么会被迷惑？在提后4:3说，什么？提后书4:3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你看神都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后4:3，所以这就讲到了时候要到，就是现在。你看现在的教会，很多人真的是厌烦纯正的道理，你跟他讲真理他不听，他就喜欢听新奇的，增添自己的照着情欲增添自己的喜好的师傅，照着自己的喜好听。所以恩典福音很流行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世俗的风气很大，有的人听了恩典福音，那可好了，又可以享受，又可以犯罪也没有负罪感了，享受人生嘛，享受世界也没有负罪感了，而且他听了这个信息很迎合大家，所以神是慈爱的，没有问题啊，享受吧，让我的生活质量更高。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让你的生活质量更高，耶稣是救你脱离极大的死亡，阿们，就是永恒的地狱。耶稣不是为你死了，只是换来你生活质量提高那么简单，耶稣是换来你永恒的享福，在天国里面永恒的得蒙拯救。阿们。可不是你在地上让你薪水高一点，让你更享受这个世界，不，耶稣不是为你这样死的，耶稣的死是救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永恒的刑罚。阿们。所以这些信徒是自己心里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他才被迷惑，听到的和传道的人都成为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人，都是罪的奴仆。 所以他们臭味相投，被迷惑的信徒也难辞其咎。所以虽然是这样，但是神今天仍然给你机会，你听了真理仍然要悔改，你仍然可以有悔改的机会。阿们。你为什么会听进去？为什么有的人听不进去？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被迷惑？为什么你被迷惑？说明你心里有问题。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因为你心里给撒旦留了地步。愿神怜悯我们，把撒旦的地步给他撒旦夺得的城池再一次抢夺回来，不给魔鬼留地步。大家一起说，不给魔鬼留地步。
不给魔鬼留地步。
阿们。
阿们。
所以你看，这些彼得后书二章十节说得很清楚，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我告诉你，你可以擦亮你的眼睛，你去观察一下传讲恩典福音的这些人，这些传道人，观察一下他们的私生活，观察一下他们的生活，你看他们的生活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他们应许人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你看他们的私生活里是不是有污秽的，他们是不是有隐藏的罪恶没有悔改。讲台上可以装的是神的仆人，其实是撒旦的仆人，私生活里却完完全全的就是撒旦的仆人。观察他们的生活，耶稣说看果子认树。阿们。擦亮你的眼睛，所以在幕后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否则你会被假教师假先知欺骗，这一欺骗是要灵魂的，灵魂就灭亡，这是要命的代价，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要谨慎。阿们。所以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么对于这样的信徒还有没有出路呢？我现在告诉你，还有出路，永远都有，给悔改的人，神的恩典永远都有给悔改的人。出路就是重新认罪悔改，信福音。阿们。重新来悔改，但这次要来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次要来结出悔改的果子，不能停留在理性的相信和为短暂的目的而相而信主，而是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如此那奴仆的恶就断开了。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来一起读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看着大屏幕，预备起。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也有自由，所以要让你们的要在人民和众人的孩子。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基督什么时候释放了我们？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耶稣就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阿们。然后你看神怎么说，所以你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的恶是什么？就罪的恶。主的意思是说，我已经释放了你，借着我的死流血舍命，赎清了你的罪，释放你，并且让圣灵在你里面，使你得自由。神的儿子让谁得自由，谁就真自由了。阿们。但神要求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就是说不要再犯罪。然后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赦免了你的罪，但从此以后不要再犯奸淫。阿们。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这个要求，借着我的宝血你来认罪悔改，我赦免你的罪，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阿们。 而且神给我们有时间来悔改，我说了会有灵与肉的交战，但是最终的结局你必定要胜过这个罪。时间可以有几年的时间，但是要努力的在这些恩典的时间里面来胜过罪恶。阿们。否则你就是被罪恶的捆绑，罪恶的恶，奴仆的恶辖制，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一个活着的人永远都有出路，因为活着就有机会能悔改。人一旦死了，审判就已经定了，死人是没有悔改的机会的。阿们。所以当我们要趁着活着的每一天来珍惜这一天来悔改。神的永远，神的恩典永远会给悔改的人存留。阿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讲到一个法则，这又是一个法则，这又是一个法则。大家一起来看，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奴隶进入，奴隶的人就得着了，这是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什么呢？天国，进天国容不容易？不容易。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说了，你是因信称义得救是容易的，因信称义悔改就得救，但守住救恩是难的，因为你不是耶稣旁边的强盗，你信了耶稣你还活着，只要你活着就牵扯到你要守护救恩。他说努力进入，就是说的是努力的守护救恩，因为得救是神的功劳，我们因信称义白白的得着，我们认罪悔改白白的得着，阿们。但为什么难呢？为什么需要努力？因为努力的面对试探，努力的选择正确，努力的守住救恩，努力的过悔改的生活，努力的遵行天父的旨意，需不需要努力？需要努力。所以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要进去了，哈利路亚。所以你旁边的人说，天国是努力的，
努力的人就进去了。
所以你如果听了恩典福音的，你看那些信徒，他们就得过且过，哎呀没事，神是慈爱的，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你看他们的样子也就像喝醉的人，哎呀没事啊，不用那么殷勤的祷告，祷告那么多干啥，不用那么多的看圣经，没事，神是慈爱的，你信得太认真了。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耶稣是让你努力，耶稣从来没有说你太认真了，有没有？耶稣嫌我们不够努力，但恩典福音会让你觉得你努力的过头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跟神对着干的。我们需要努力，努力守住救恩，努力遵行天父旨意，守住你的救恩，因为你不是耶稣旁边的强盗，你还活着，你就需要努力。活着的人，大家一起说，活着的人
就需要努力，
不是努力赚取救恩，
是努力的守住救恩，
阿们。你知道守住救恩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搞清楚。简单的来讲，这个信徒重生了以后，他就进入到成圣这个阶段，成圣这条阶段也是守住救恩的阶段，因为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阿们。救恩是可以失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既然可以失去，所以神警戒我们要守住，努力的守住，因为魔鬼还活着，他在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基督徒，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来吞吃他们，用罪恶用世界诱惑他们来吞吃他们。所以基督徒需要面对撒旦的试探，罪恶的试探，老我的试探，他需要守住他的救恩，需要努力，需要努力，需要警醒。所以这是守住救恩。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个话我觉得用在信徒的人身上正合适，因为江山是耶稣打开的，是你打开的吗？不是，救恩是耶稣用命换回来。打江山容易，你得到江山是容易的，你今天一心称义悔改，认罪悔改，刹那间就可以重生，哈利路亚。因为救恩是白白给人的，当然只要愿意悔改来接受就得着了。而守江山难，守住救恩这个江山容不容易？不容易，每一天都需要守。
你不能说我今天守了明天不守，我今天是个基督徒明天我就是个魔鬼，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教会里是个基督徒，回家就是个魔鬼，别人看不见他了，在有人的地方像一个基督徒，在没人的地方就是个魔鬼。这样的基督徒很可怕，就叫双面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很多，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人的本分和责任总要尽，我们不能让主来守江山。就像启示录所说的，心腹得自己预备好。大家一起说，心腹得自己预备好。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得很清楚，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大家一起说，心腹
也自己
预备好了。 圣经说的好清楚，谁预备好了？自己。谁给你预备了？自己。神说得很清楚，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尽，你不能指望别人。你妈妈信的主把你带信了，她也不能救你。信耶稣是自己跟神的事，阿们。谁都不能救你，必须自己尽责，心腹自己预备好。
神说的话简直就是啊，非常的是标准，非常的精准。许多信仰模糊的基督徒，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他混淆了得救与成圣，并且不知道人得救以后还需要守住救恩，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真理，他以为得救了就没事，得救了就可以睡觉了，得救了就 一劳永逸了，得救了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这是撒旦的迷魂汤，是从地狱里来的。人得救了以后仍要努力进天国，努力的守住救恩，这是神的话语。阿们。你看初代教会的信徒是如何让人得救的呢？在使徒行传20章21节说得很清楚，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在初代教会传福音也是这样，证明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悔改信福音，同样的道理。这都是守住救恩的秘诀，需要悔改，持续的悔改。我讲了十态，就是要持续的悔改，持续的悔改信福音。所以人得救了不是万事大吉了，仍然要进入基督徒的第二步路，成圣，以守住救恩，成为圣洁，守遵行天父旨意，来守住你的救恩。阿们。成圣顾名思义就是成为圣洁嘛，分别为圣，那是神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第二步的要求。神不是呼召你仅仅得救，神呼召你要成为圣洁，成为他的儿女。阿们。神早已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难免会犯罪，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约翰一书，特别约翰一书1章9到10节，神告诉我们约翰一书，我们来读约翰一书9到10节，告诉我们基督徒犯罪以后应该怎么办。神他给我们的话是很全备的。约翰一书1章9节啊，1章9到10节，来预备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是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留在我们心里。好，到这里。你看神说，这是谁给约翰一书是谁给教会的，神知道我们会犯罪，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方法，怎么办呢？19节，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向神认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阿们。所以认罪犯罪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悔改，犯罪了认罪悔改就好，神就赦免。最可怕的是像一世界说的，就像恩典福音所教的，没有罪，信了耶稣没有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以神为说谎。对这些人看圣经没有？这些人都不读圣经的，你看圣经上咋说的，你敢说你没有罪吗？你说你没有罪，便是以神为说谎。我每天可能都会犯罪，犯罪了认罪就好了，不要说你没有罪，打肿脸充胖子，睁着眼说瞎话，你能骗得了自己骗得了神吗？神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们。所以不要接受这些极端的恩典福音的教导，这些是让你丧失你的救恩的，丧失你的警惕性的。所以我们犯了罪立刻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就是圣洁的事情，就是说起初的爱心找回来，然后悔改圣洁，遵守天父的旨意就好了。这个叫做成圣，成圣是为了守住救恩，不是为了律法主义，而是必须的。神没有跟我们商量，神命令我们必须如此。阿们。彼得前书1章15节到16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1章15节到16节。预备起。那叫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到这里，你看神吩咐我们，你们要圣洁。神有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这是命令，你们要，你们要圣洁。所以圣洁是命令，因为我是圣洁。你现在思想一下，天堂是神的居所，得救的人将来都是要天天与这位圣洁的神住在一起，而且一住就是永远，抬头不见低头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神是那么的圣洁可畏，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面。神的圣洁，神圣洁到那个地步，他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面。为什么是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面呢？就是神的圣洁不容一点点渣子。有时候我在思想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好像看见那个大光，我就看到神的圣洁的属性，简直一点点灰尘都不能容忍，因为他太圣洁了，一点点邪恶黑暗都不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站立不住。神是那么的圣洁可畏，像烈火一般要烧尽一切的渣子。有的时候我在意象中就好像看到神圣洁的大光，以至于我不敢看，以至于我拼命的在他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我是一个常常悔改的人，但是当我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还在努力的来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阿们。越是那麻木的人，他越是不知道悔改；越是圣洁的人，他越是知道悔改。愿神怜悯我们。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约翰那么圣洁的人看到了耶稣，立刻像死了一样扑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得见神的面，神太圣洁了，他受不了，他已经很圣洁了，可是他得见耶稣的时候像死了一样扑倒在主脚前，如果不是主扶他，他就站不起来。阿门。所以你看到神的圣洁没有？神的圣洁是那么可畏，超乎你的想象，绝对不是那些讲恩典福音的讲的神是那样的一个属性，他们根本对神的圣洁是一窍不通，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也不知道。神的圣洁太可畏了，没有一点的罪恶能站立在神的圣洁面前。愿神怜悯我们，愿神将他的圣洁的属性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看见他的圣洁，哪怕看见一丝，看见一毫，看见一点，对你都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我祷告求神的圣灵启示你，让你看到神的圣洁。包括网络上看这个视频的家人，我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启示你，让你看到神的圣洁。只要你能看见过一次，你对神的认识就是一个全新的认识，你就知道我信的神原来是这么圣洁，你就知道恩典福音是多么的可笑，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的圣洁，一点点一点点他都不认识，如果他认识了，他就不会这样讲。约翰是那个时代最靠近耶稣胸膛的人，很圣洁很圣洁的一个人，结果他见了神一面而已，尚且几乎扑倒致死，何况那些仍然活在与罪恶妥协与世俗妥协的基督徒呢？而且他们不仅是要见神，还要与这位圣洁的神永远生活在一起，永远生活在天国。你想如果他们不悔改，可能吗？可能吗？不可能。天国是神开的，神不会许可，神不会允许，神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一个圣洁的神绝对不会容忍一个与罪恶妥协，一个向世俗妥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天天生活在他面前，神不会允许。因为天国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阿们。天国的法则也是神定的，而神是圣洁，他只会定圣洁的法则。 好，我现在用一首短诗，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短诗，帮助大家来记住怎么样来守住救恩，怎么样来守住我们的江山。江山已经耶稣打下来了，我们因信称义，但守江山是我们的事儿。听好了，怎么样守江山呢？进窄门，走窄路，常悔改，守圣洁，行神旨，江山得守。很简单的一个短诗：进窄门，走窄路，常悔改，守圣洁，行神旨，江山得守。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如果很复杂你做不到，那神让你守它干啥？神让你守说明你能守住，但也需要付出努力。阿们。得救是简单的，可是守住救恩是不容易的，守住救恩是需要努力的。进窄门，走窄路，常悔改，守圣洁，行神旨，江山得守。如果没有记下来，下课的时候找人抄一下好了。江山得守，若不如此行，江山必失，救恩守不住就是失去，甚至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信徒都有被涂抹的可能性。听好了，我现在要讲一点非常可怕的，甚至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信徒都不是高枕无忧的，因为他的名字照样可以被涂抹。我们来读经文，启示录三章第五节。启示录三章第五节，来，一位起。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得胜的，得胜罪恶的这些人必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这是得胜罪恶的，也就是说这些这样的基督徒是悔改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册上的名字不被涂抹。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样的基督徒是救恩是稳妥的，神已经确保了他的在永恒中有他的地位。然而反面思想，凡不得胜的必穿不上这样的白衣，我也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是不是这样？
是。
得胜的名字不能被涂抹，不得胜的名字就要被涂抹，因为他穿不上白衣。得胜什么呢？得胜罪恶，这是底线。听我说，得胜罪恶是底线。
得胜罪恶是底线。
得胜罪恶是底线。
想
要有白衣必须得胜罪恶，否则不得胜的，你可以自己想，圣灵也会告诉你，那不得胜的会怎么办？会从生命上涂抹他的名，神也不要认他。这跟我们所讲的经文都是吻合的。在整个新约圣经，你可以看出有一个主题思想，就是讲当时常省察你得救的信心。当时常省察你得救的信心，而现代福音主义就是一些新派神学，其实是错误的。他们在讲什么呢？他们说你不用问自己是否得救，但圣经所说的恰恰相反。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预备起。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看这说得很清楚，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名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谁有永生。黑板上屏幕上说的什么？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大家一起说，要叫我知道
我自己有永生。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告诉你，你信耶稣得救没得救，重生没重生，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自己必须知道，你自己不知道说明你有问题。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否重生得救，说明你有问题，说明你的信仰根基是错谬的，你需要重立根基。我经常遇到一些信徒，信了几十年，我问他说，圣灵感动我们就问他，包括神的仆人，有的也是这样，我说你是否重生的，他说这事儿。我后来
问得更清楚，因为他不好回答。我说这样说吧，就是假如今天你会死，你能确切的保证你今天晚上死了，你就能上天堂。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很严厉。有些信徒就这样回答，我听过很多回答。那有的神不认识，这事儿谁知道？死了的事儿，神说了算。谁知道这死的事儿，这个去哪里不知道？那这样的信徒可悲可不可悲？
这叫糊涂信徒，信了一辈子，他说死了的事谁知道。圣经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自己不知道，说明他糊涂，说明他信仰的根基不对，他需要重新悔改来信福音。阿们。你现在也要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刚信主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晚上死了能不能上天呢？我立刻不用想，你要想了就有问题。圣灵在你里面，他会提醒你，你有没有预备好？圣灵想，圣灵提醒你，你是悔改，悔改得救的，你也过了悔改的生活，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阿门。你自己有没有永生？你自己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就要重新来悔改。
所以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有永生。其实，在新约书信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经文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信心，包括你得救的信心是否持续相信，是否在持续相信的状态，是否你的信心是动态成长，是否你的信心已停滞不前了，是否你已经不再悔改。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比如说林后十三章第五节，我们来看林后十三章第五节，林后十三章第五节，林后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实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实验。神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讲到我们得救的信心，也要自己实验。林后十三章第五节说得很清楚。所以你得救的信心需要常常省察，因为人的信心会变质，人的信心会慢慢流失。很多人信着信着耶稣，他就被恩典福音掳去了，他开始不认罪了，开始不悔改。这样的信徒神早就知道，所以神说你要常常省察，看你的信心有没有变质，看你的信心是否持续增长，看你的悔改是否持续的悔改。好，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第十节，彼得后书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预备起，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好，到这里，你看神说得很清楚，弟兄们要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在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汉语翻译不是很准确，听我先念一下英文，我再给你解释。Therefore, my brothers, be all the more eager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s,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好，我现在翻译给你，这我自己翻译的，根据原文翻译的。原文翻译应该是这样，弟兄们要更加殷勤地确保确定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因为他用了 make sure 这个词， make sure 这个词是确保确定，汉语翻译不准确。主的意思是说，弟兄们你们要更加殷勤地来确保，怎么来确保？来省察你的信心，来确保你所蒙的呼召，就是你的永生和拣选是否是踏实，是否是稳妥的。言外之意就是你省察你的信心有没有变质，言外之意就是你省察你有没有持续的悔改，你有没有仍然行在悔改的道路上。阿们。因为人会变质，人会中途变节，所以神说你们要殷勤的，就持续的省察你自己的良心，省察你的信心，省察你悔改的生活有没有持续的进行。阿们。所以这些经文都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常常省察自己的信心呢？为什么要常常省察自己的悔改呢？以确保自己的救恩呢？
你守住自己的救恩呢？因为救恩有失去的可能性。阿们。因为救恩有失去的可能性。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翻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好，看大屏幕，预备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争，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看汉语它翻译的有点读不懂，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我查了一下它的英文的英王钦定版是这样说的，英王钦定版说前面都还对，英王钦定版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这样说的， continue to work out， 他用了一个词 work out， 等一下我就解释，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什么意思呢？直译过来就是这样，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以完成你的救恩，以守住你的救恩。所以在英王钦定版翻译的很准确，我再念一遍，前面都一样啊，就是这一句，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以完成你的救恩，以守住你的救恩。所以这叫 work out， work out 就是完成的意思，成全的意思。我特别给翻译出灵活的翻译出来，有守住的意思，守住救恩的意思，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以完成你的救恩，以守住你的救恩。阿们。因为救恩不是我们打下来的，是耶稣打下来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守住救恩。怎么守住？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带着恐惧战惊的心。为什么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呢？想过没有？因为救恩是可以失去，所以恐惧战惊，怕我的救恩失去，怕犯罪，对罪恶的恐惧，对救恩失去的恐惧。但这是好的，对神的恐惧敬畏，这叫敬畏。但神是好的，但这是好的，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所看顾正是那些因他话语恐惧战惊的人。好没？如果你对神的话也麻木没有反应，那么神不看顾你。如果你对神的话，主啊，我今天听了神的仆人的道，我心里恐惧战惊，那我告诉你是有福的。阿们。因为神所看顾的正是你这样的人。哈利路亚。说明你里面的灵性还没有死去，你还知道恐惧战惊，只要你还知道恐惧战惊，就能守住你的救恩。所以保罗说要带着，常常带着恐惧战惊的心，你守住你的救恩。因为救恩会失去，因为罪恶有一天会胜过你，你需要恐惧战惊。你不能说我没有问题，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保罗不会在这里说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守住你的救恩。阿们。救恩是可以失去的，否则为什么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呢？所以他们讲的是不对的，他们没有读圣经的。有的人听了一些掺了血的福音，说信徒不用受审判，然而圣经要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信。关于这点，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得很清楚了。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信徒要不要受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一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审判不仅要临到神的家，还要从神的家先起手。谁说信徒不需要受审判？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信徒要受审判。只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在地上已经认罪悔改了，这些悔改过的罪神不会审判你，因为那个犯罪记录已经被撤销了。阿们。神找不到这个记录。那审判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持续悔改的基督徒，神审判你的只是一些事情， 来衡量你的工作的果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用草木和秸来建造，草木和秸的工程要烧毁，但人是要得救的。虽然说你这种人是得救，只不过只是你得救，就讲到了你会以及金银宝石的工作，在你的工作上会有赏赐，一个审判，以及如果你没有悔改，那就可怕了。如果你没有悔改，那么这个审判临到你是可怕的。阿门。所以对于悔改的信徒，神家的审判是不可怕的，对于不悔改的信徒，神家的审判是要命的。阿门。所以不要听他们怎么说，神怎么说，看神的话怎么说，说得多么清楚。包括在传道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一一细读了，我来读给大家听。还有林后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众人每一个人都是，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神要审查我们的，考察我们的行为。我们悔改的神不会再追究了，我们没有悔改的神要追究，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折扣。也许神赏赐你是十栋房子，是很大的冠冕，审判以后一栋房子一个冠冕，给你的赏赐就被打折扣，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有的基督徒被审判以后人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什么叫从火里经过一样？人是仅仅得救了，从火里经过一样，就好像发生火灾了，你家发生火灾，一个人跑出来，可是回头一看家烧完了，财产没有了，可是人得救没有？人得救了，没有产业了，就是没有赏赐了，但人上了天堂。有些基督徒家人审判以后就是这个原因，但赖好他得救了，这就哈利路亚，只不过没有赏赐了。那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可以做得更好。审判以后你仍然还有赏赐，哪怕有一点折扣，但还是有赏赐。当然你能达到不打折扣的是最好的，神给你不打折扣的赏赐，哈利路亚，那简直就太荣耀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这是耶稣说的话，有审判他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你看，拒绝主话的人不仅包括外邦人，也包括信徒，多少信徒都是违反主话而行的，主的话就要审判。显然无论是信还是不信的都要受审判，甚至审判还要从神家起手。最可怕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来，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预备起。有个白色的大宝座，你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死了的人都凭着，这里面说到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就是无论老少贫富，无论信的不信的，都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个案卷出现了，这个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应该翻译成许多案卷在原文圣经是复数，许多本案卷。那么信徒倘若是认罪悔改的，在地上已经遵行了天父旨意，那么审判过后仍然是进天堂的。阿们。因为神审判的时候找不到他的犯罪记录，当他悔改的这些神都不再纪念了。哈利路亚。你也不用怕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只要你是个悔改的信徒，你过了悔改的生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你像过家家一样没有问题的。阿们。因为神找不到你犯罪记录， 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但是倘若这个信徒是持续犯罪不悔改，那么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他的罪不得涂抹，审判过后那就是硫磺火湖了，那就是可怕的案卷展开了。我现在给你讲一个启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当我读这个经文，当我读到案卷展开了，案卷是一个复数，我是看一些原文圣经，所以看得比较准确啊，它案卷是个复数，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案卷是个复数，包括了生命册。为什么案卷包括很多案卷？圣经中出现了有一个一生纪念册，有一个一生记录册，有一个记录册，还有一个纪念册，就是纪念我们侍奉神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本叫羔羊生命册，起码出现了这三本书。这羔羊生命册也包含在这案卷里面。但为什么这个经文是这样写呢？他说案卷展开了，这个案卷包括了羔羊生命册，结果他说又特别提到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神不说废话的，为什么案卷包括了生命册，为什么单单在这里有提醒说生命册？我也不明白。我问圣灵的时候，圣灵告诉我是这样的，你听，圣灵给我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原来当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信徒要受审，倘若这个信徒是一个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那么根据记录册上的记载，记录册就是在诗篇上说的，我未曾行的体制你早已看见了，都记在册上，那个叫做纪念册，就是你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记录你的人生档案，一点一滴，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眼神，你的每一个意念，神都记在那个记录，那个叫做记录册。大家说记录册，
记录册
啊，这是圣经中出现的，叫记录册，就是记录你一生的记录，所有的事都给你记下来，每一句话都给你记下来。所以根据这个记录册的记载，这个信徒就会被定为有罪，因为他没有悔改。虽然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名字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当他重生得救的时候，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要打开生命册，神要打开生命册。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另有一卷打开，就是生命册。打开生命册干什么？听好了，这是圣灵给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讲，为要找到这些信徒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名字，然后把它涂抹掉，然后把它涂抹掉。原来生命册打开的目的不是为了找，不是为了确定这个信徒是否是得救，而是为了找到他的名字，把他的名字涂抹掉。可不可怕？是为了涂抹这个信徒的名字。所以我说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就算他以前得救了，他的名字仍然被生命册上会被涂抹掉。阿们。我给你一个经文来印证，诗篇，我们来打出来，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这是从神来的启示，必须符合神的话语。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预备起，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所以有一些信徒，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什么时候？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这些持续犯罪不会悔改的信徒，神会特别把生命册翻开，找到他的名字，大笔一画，他的名字从此不再记录在生命册上，不再记录在义人之中。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都会被扔在火湖里，这样写得很清楚。凡名字没录在生命册上，都被扔在火湖里。阿们。审判就这样定了，白色大宝座是最终审判。神是全知全能的，他不需要打开生命册来查一下是否有此人的名字，因为神早已知道。那么神为什么要打开这个生命册呢？只有一个目的，涂抹他的名字，找到他的名字，涂抹他的名字。阿们。神不需要来查，因为神知道有没有。神打开的目的就是找到他的名字，把他涂抹掉，就这么简单。这是圣灵告诉我的。所以是不是让人恐惧战惊的一个真理？所以保罗说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因为保罗知道这一切，所以保罗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守住你的救恩，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阿们。 放眼今日的教会，有多少信徒早已中途变节，因着一点人生的风暴就弃绝了主，这样的信徒在我们周围还算少吗？难道他们能得救吗？中途变节的信徒能得救吗？不能得救。远的不说，我说近的，我们活在教会被提的日子。你知道教会被提，明天我们讲到教会被提以后会撇下一些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是童女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否则不叫童女，童女预表他得救。这些被撇下的基督徒会面临七年大灾的考验，在七年大灾的终极考验里面，就是基督会出现，会让他们来受一个受益。如果他宁死不受受益，他会殉道，他会见主，他会得胜。但有些基督徒会辩解，他会受不了，他会受这个受益，就是人体性变。当他接受了这个受益以后，因为不受受益你不能做买卖，他会饿死，他宁可不饿死，他要选择受这个受益。当他选择受这个受益的时候，圣经说凡受受益拜受像的人，他们会被扔在火湖里，烧他们的烟永远往上冒。阿们。这些包括那些基督徒，包括那些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失败的愚拙童女。通过这个事实可以证明，一次得救不等于永远得救，因为被撇下来的信徒有很多会殉道，也有很多会接受受益，他们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他们信主信了一辈子，50年60年，可是最后在面对受益的考验的时候他们失败，结局就是被扔在火湖里，他们的救恩失去了，耶稣不再认他们，
他们被称为魔鬼的儿女。阿们。所以一次得救不等于永远得救，救恩，对你旁边的人说，救恩有失去的可能性。
我曾经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地狱要隐藏的秘密》，《地狱要隐藏的秘密》这本书在网上你也可以搜到，是我翻译的，《地狱要隐藏的秘密》，在百度上搜《地狱要隐藏的秘密》就可以搜到。其中作者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一个调查数据，啊，地狱要隐藏的秘密。美国的基督教有一个调查数据，在70年代，我得以接触到教会增长的记录，并且震惊地发现，80%到90%曾做过绝志祷告的人，从他们得救的信心中失落。听好了，90%到80%的人，做过绝志祷告的人，从他们得救的信心中失落，就是退后入沉沦了。也就是说，当代的福音布道方式已经造成了每100个做绝志祷告归向基督的人，就有80到90个成为我们所说的退后入沉沦者。所以一次得救等于永远得救吗？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数据不会骗你，不要自己骗自己，救恩是可以失去的，所以才告诉你要守住救恩。这数字真实的让人无法接受，但这就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马太福音24章13节也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姚爱基也告诉我们要信到底才能得救，哈利路亚，信到底。最后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9章27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这是保罗的一个经文，让我刻骨铭心的，我们一起来读。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在讲什么你知道吗？保罗在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原文圣经是这样说的，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英文圣经英王钦定版，汉语翻译的不够，汉语总是翻译的不够力，不够给力，就是程度不够。 But I give blows to my body and keep it under control for fear that after having given the good news together I myself might not have God's approval。 我现在翻译给你，我自己翻译的，就是说我是击打责罚我的肉身，甚至青肿了，就说保罗有的时候为了胜过罪恶，他用鞭子抽自己，责罚自己的肉身，甚至打肿了，好叫身服我。我们知道保罗是守童身的，也许他有情欲方面的考验， 有的时候他要胜过情欲，胜过一些罪的试探，他甚至责罚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自残，这说明他有一个敬虔的心，他要让自己胜过。所以保罗说，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言外之意他曾经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保罗这个人信耶稣，对不对？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敬虔，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这个意思，好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了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自己被谁弃绝了？被神弃绝了。你看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因为保罗是圣样说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将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阿们。保罗写了新约三分之二的书信，新约三分之二的书信谁写的？保罗写的。保罗懂不懂圣经啊？他比你懂吧？他写了三分之二的书信，作者总比你强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读保罗的书信，要看保罗怎么说。保罗深知义人的义断不能救他自己，保罗的功劳除了耶稣以外，你在地上能找第二个人吗？新约书信都是他写的，外邦人也是保罗传的福音，除了耶稣以外，在地上你还能找哪个人能跟保罗相提并论？我说论功劳的话很难找到，但保罗有这么大的功劳，他深知我的功劳不能救自己，义人的义不能救他自己，所以保罗说我要鞭打我自己，胜过情欲，胜过罪恶的试探，甚至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甚至保罗经常禁食祷告。你干什么？一方面为了侍奉人，一方面为了制服自己的肉体，因为人禁食的时候他会很强大，他的肉体会虚弱，他的情欲会下来，他的灵就会强大，他就能战胜很多的罪恶。保罗他有他的试探，所以他为了胜过这些罪恶，他禁食鞭打自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终于得胜了。哈利路亚。他过出得胜的生活，因为他深知恐怕我传福音给你们，给外邦人，但我自己被神弃绝了，我自己下地狱了。保罗深知他自己可能会下地狱。阿们。神的仆人也可以下地狱，打开地狱门，牧师长老一大群，听过没有？
听过。
神可不看你是不是他的仆人，神看你有没有守住主的道，神看你有没有守住救恩，神看你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阿们。主是最公义的，他不看别的。保罗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我要攻克己身了，我不能传福音给你们，我自己犯罪了，我自己没有悔改，我自己被这个罪战胜了，最后我被扔在地狱里，那我就亏大了。阿们。所以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甚至责罚我的肉身，甚至轻肿了好叫身体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保罗是最懂福音奥秘的，结果他尚且如此说，甚至他也说了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守住你的救恩，是不是保罗说的？你看保罗非常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我就纳了闷了，这些传恩典福音的这些人，他们比保罗还懂圣经的，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保罗就需要恐惧战惊，他们比保罗还伟大，他们比保罗还懂圣经。你到底要选择听谁的？要听神的话怎么说？保罗说的太清楚了，保罗是新约大部分书信的作者，尚且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何况我们呢？当如何对待我们的罪与情欲呢？保罗尚且惧怕自己传道给别人，自己最终因为没有胜过情欲，没有胜过罪，反倒被神弃绝，扔在硫磺火湖里，何况我们呢？保罗深知救恩是可以失去的，所以他说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守住你的救恩。阿们。他不仅对人说，他自己也做到了。所以你看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新约圣经没有读到保罗失败的见证，他至死忠心为主殉道，哈利路亚。何况我们呢？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恐惧战惊，效法保罗，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守住我们的救恩，攻克己身。我不管你生命中现在还有什么罪恶，还有什么隐藏的罪恶，哪怕有一件，听保罗所说的，一定要胜过他。哈利路亚。因为这一样罪，如果你没有悔改，最终会把你拽向地狱。愿神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你是圣洁的，
你是圣洁的，
你是公义的，
你是公义的，
你是烈火，
你是烈火，
求你的圣灵现在开启我，
求你的圣灵现在开启我，
全面的认识你的属性，
全面的认识你的属性，
不再片面的认识你的慈爱，
不再片面认识你的慈爱，
认识你的公义，
认识你的公义，
认识你的圣洁，
认识你的圣洁，
认识你是圣洁的神，
认识你是圣洁的神，
求圣灵来启示我，
求圣灵来启示我，
让我认识你的圣洁，
让我认识你的圣洁，
我愿意悔改在你面前，
我愿意。
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的过犯，
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的过犯，
承认我隐而未现的罪，
承认我的不良嗜好，
承认我捆绑我多年的那一个罪，
我愿意来悔改，
我愿意现在放下，
求圣洁的神帮助我，
将悔改的灵放在我里面，
将悔改的能力放在我里面，
让我靠着圣灵的能力得着你悔改的恩典，
得着你行道的能力，
能够胜过我这个隐藏的罪，
这个不良嗜好，
这个捆绑我多年的罪，
我奉耶稣的名要胜过他，
主啊，无论付上怎样的代价，
我愿意
与他一刀两断，
我愿意胜过他，
主啊，你可以做一切在我身上，
帮助我胜过这隐藏的罪，
给我的情欲受割离，
给我的肉体受割离，
让我受割离，
让我被定在十字架上，
与十字架上的主联合，
与基督的死联合，
因为我是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自己的肉体
连同肉体的情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主啊，帮助我活出这样的生活，
活出一个与你死联合的生活，
我不愿意被一个罪拉下地狱，
我不愿意被一个罪拉下地狱，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
你给保罗的那种敬畏，
那种恐惧战惊的心，
求你也赐给我，
让我重新来敬畏你，
远离一切的罪恶，
得胜一切的罪恶，
成为你圣洁毫无瑕疵的心腹，
成为在末世被你迎娶的心腹，
乃是预备好了的心腹，
乃是能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心腹，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